我们今天是《金刚经》的第五讲。我们学习佛家经典呢，就是为了听懂他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呢，就来复习一下前边我们说的这个读懂《金刚经》，说《金刚经》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佛在讲完《金刚经》之后呢，有一个总结的颂子，也可以叫总持颂子，就是说把这个《金刚经》讲的总的道理放在这一个颂子里头，就是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把这个应作如是观呢，就是应该做像这样的观，这个我们把它具体化，说应该做像什么样的观呢，就是应该做像如梦观、如幻观。所以我们就总结出来，金刚经整个的道理就是讲要我们呢应该做如梦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金刚经一开始，须菩提长老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如果想像您一样也想成佛的话，我应该怎么修行，云何降伏其心，就是说我怎么调整自己的这个心。佛就给他回答了，说你应做如梦观。哎，你要是做如梦观，你就能调伏自己的心，你就能成佛。所以如梦观是佛教给我们的一个成佛的方法，一个修行的方法。在这个方法里头呢，如梦观详细解说一下，它包含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是在梦中，我们看到的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那梦里呢，那就是梦里头看着有，等着你醒了呢一看，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没有，梦醒了之后见到的真实状况才是真有，梦里呢都是假有。这是如梦观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我如果真的从这个梦中醒来，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在梦里，我是在北京，如果我从这个梦里头一醒来，我在哪儿啊？佛就告诉我们了，实际上呢三界唯有心，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是从梦中醒来没有梦啊，你就看见你自己那个正在做梦的心了。你不但看见自己正在做梦的心，仅仅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你还可以看到所有众生正在做梦的心，就是像佛一样。说金刚经里头后边我们就会学到，佛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什么呢，他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就是佛从梦中醒来之后啊，一看啊，哦，原来梦里的东西没有，有什么呀，每个人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哎，那个心里梦到的东西是没有的。这两句话就把全部佛法的内容都概括进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两句话总结成四个字，就叫唯识无境。哎，唯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在华严经佛讲了，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就是说这一切法里头啊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唯识，唯有识。无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只有识只有心，我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心，反而看到的是有房子有人有山河大地，是这么一个世界呢。佛就说呀，这个是你心看到的境界，而且佛告诉你，你心看到的这个境界呢完全如梦幻泡影，就是实际上是个梦境。无境的意思就是说真正存在的唯有心，心里头那个境界那个梦境啊完全是不存在的。我们学佛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像心经说的那样，像观自在菩萨一样，哎，有一天呢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自然度一切苦，什么梦里的什么灾难啊烦恼啊通通没有了，然后呢你就是初地菩萨了。你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就是什么呢，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一看，有的人正在做人道梦，有的人正在做天道梦，有的人正在做牛道梦，有的人正在做狗道的梦，是吧？哎，他做的梦不一样，这个时候你自然会升起大悲心，你醒了，没有灾难，没有痛苦了，没有烦恼了。可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的师长、我们的朋友都还在那儿，以为梦中是真实，在那儿争名夺利、东奔西忙，还在那儿就是很冤枉的在那儿辛苦了。你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会用你的神通化作一个他能够接受的化身，进他的梦去啊，把他唤醒，告诉他一切如梦幻泡影，你从这梦中醒来啊，就没有这一切苦难。然后你再去唤醒自己的父母，自己就是自己的朋友，再去唤醒其他众生。所以说记住这四个字，为时无境，就等于记住了整个般若经的精神。整个般若经呢，是我们大乘佛法的一个核心。所以呢，你记住这四个字为时无境，也就等于记住了，就是懂得了整个大乘佛法的道理。大乘佛法里头包含小乘佛法，所以呢，你懂得大乘佛法道理，就是等于懂得了全部佛法的道理。这样总结起来呢，我们前边给大家反复说过，就是一句话，你记住如梦观，就能够看懂一切经论。佛法的核心，佛法的要义，佛法的叫无上甚深微妙法，哎，甚深到哪儿就深到这儿，就是说他竟然说我们面前是梦，真的是梦，这个梦可以醒，这个道理太深了，哎，然后说醒了之后见到呢，原来三界唯有心，这个道理也太微妙了，太妙了啊，原来这山河大地都不存在，这是梦，哎，醒了之后原来唯有心，这个道理是很给人震撼的，所以它叫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学习呢，说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学了金刚经啊，就知道佛的真实义了，就是他的最后一个颂的告诉我们应作如梦观。所以呢，记住如梦观这三个字，记住平常你有这个感觉，哎，我们面前不是真实的世界，哎，这是一个梦，你就掌握了全部佛法，你就能读懂一切经论，哎，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核心，那个甚深的真意，你已经掌握了。我们前边呢，还详细的给大家用古今中外很多大智者、大哲学家的这个语言来证明，说我们的面前很可能是梦。我们举过苏格拉底的洞穴狱，柏拉图，然后笛卡，他们都直接说我们面前就是梦，然后康德，哎，但是呢，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梦啊，他不知道怎么醒，他不知道醒了之后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康德就说，那个引起我们做梦的那个叫，它叫物自体，是永远不可知的，哎，所以呢，世间人是猜到了这是梦，但是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这是世间人的思维的限制，因为他没醒来过。我们还讲到过上个世纪开始的量子力学革命，彻底的证实了佛的这个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结论。这个我们也详细讲过双峰试验、量子纠缠什么，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量子力学的原理。大家也可以发现，从这个近几十年来吧，出现了很多的梦电影，黑客帝国、盗梦空间、什么超体，反正就是叫这个蝴蝶效应连续不断。为什么这梦电影这么多？就是因为量子力学的革命啊，证明了我们面前很可能就是梦。哎，我们也说过，那个马斯克就是发射卫星是被爆炸了失败的那个，他就认为我们面前世界是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就是万一的万一才可能是真的。那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面前啊就是梦幻泡影。 好，我们这是复习，就是说你看不懂佛经的时候，你就说佛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就用如梦观，这是梦，你就看懂了。我们前边用这个经也证实过，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学这个，学这么一段吧，先把上节课学到的这一段再重复一下。上节课呢我们学到了这一段，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六祖就是他当年还是一个打柴的孩子，不识字儿，他就到一个客店给送柴的时候呢，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客人正在诵金刚经，就听到了这一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内心非常震撼，一下就让他想起来了，他前生原来是一个和尚，他要去找五祖学金刚经，他要修行，然后回家就辞别了老母，就去找五祖开始修行。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反应呢？就是因为啊，他前生学佛法学了有很多的记忆，他这生听到那一句啊，一下就把前生的记忆怎么样啊，一下就好像百感交集，就好像在他乡碰到了这个故交一样，哎，一下就想起来了家乡的事情，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激动，就一下就想起来了前生的事儿，他就这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下边我们把这一段的意思啊来总结一下啊。佛说呀，须菩提啊，诸大菩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你看佛说的，说菩萨呀应该升起清净的心，这就证明这个心呐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如果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怎么能生出来呢，是吧？所以佛说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就是像我上边讲的那样，你生起来的心就是清净心。说什么是清净心呢？就是你符合佛说的意思就是清净心。比如说我认为这面前呢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句话这个心就是清净心。怎么呢？它是真理，他说出来的是真相，面前就是梦，哎，我知道这面前是梦，那你就说出来了真理，说出来了真相，这就是清净心。什么叫颠倒梦想呢？就是叫糊涂观念呢，就是说面前不是梦，面前是真的，哎，这个金银财宝是真的，名利地位都是真的，所以啊，我要拼命的去挣钱，我拼命的要争名夺利，这个呢，就是不是真理，说错了。哎，你在那挣了很多的钱，搞到了很大的名望，哎，结果到你这个几十年一结束的时候，人的梦没了，根据你造的业，你去投到六道其他道去做另外一个梦的时候，你的那个金银财宝哪儿去了？你的房子哪儿去了？你的这个名哪儿去了？你的利哪儿去了？就跟你做一场梦一样，完全的消失了。你比如说，如果你这一生这个乐善好施，哎，结果下一生呢，你升到了天上做一个天人，哎，结果呢，你就开始做天人的梦，有天住天人的宫殿，穿天衣，哎，有天人的娱乐。你人道的那个梦里的东西呢，你那个时候那山河大地呢，就是一点影子都没有。所以说呀，你如果把这认为不是梦，认为是真实的话呀，这是颠倒梦想。为什么叫颠倒梦想呢？就本来是梦，但是呢他认为不是梦，所以呢他就这个搞错了，就白折腾，搞了很多烦恼，最后呢还没有结果。说应该生清净心，那不应该什么呢？佛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就是住色，就是你升起颜色心， 也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也不应该听见声音生心，也不应该闻到味道生心，也不应该以身体的感觉升起感觉来生心。哎，也就是说一句话，你不应该在生梦中心，不应该做梦，因为梦里头就是看到颜色听到声音嘛。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不住在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梦境里头生心，应该生清净心。什么意思？就是应该从梦中醒来，应该照见五蕴皆空，应该远离颠倒梦想，应该升起一个见到三界唯有心的心，这是真实境界，这才叫生的清净心。因为没有梦的假象了，没有梦的污染了。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完了，讲完了呢我们下边呢给大家提一个问题，留一个问题。这样讲呢，就是心呢应该有两种心了，就是一个是我们梦中梦到的心，这是虚妄的颠倒梦想，是就是我们的想法呀什么都是梦中的想法。哎，一个呢是梦醒了之后真实存在的心。这两种心的区别大家能不能分清楚？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你梦醒了之后梦里的心没有了，像《金刚经》到后边会讲到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是说我们梦中啊有时间观念的，有空间观念的，这些心呢全是梦中法，都是空。但是呢我们还要修自己的心，应叫这个应如是降伏其心，应该按照佛讲的如梦观来修这个心。你这个要修的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真心一个假心，这个区别是什么？大家要深入思考，把它搞清楚了，佛法就是我们说的那四个字唯识无境，你也就搞明白了。你看这一段里头呢，显然有一个真心，佛说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这个就告诉你应该升起这个心。你要是没有这个心，你怎么生这个心啊？这是一个真心。不应住色生心，你不应该住到颜色声音里头生心，就是不应该生梦里的那个心。应无所住，应该不住在梦里，应该从梦里醒来生清净心，就是没有梦。哎，你的心直接看到众生心，所有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谁在做什么梦都看得清清楚楚，应该生这个心，也就是应该像心经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是吧？应该从梦中醒来，应该生这个心。好，大家把这个就是庄严佛图品哈，大家默读两遍，然后你看有什么问题，下边呢来提出来讨论。我再提示一下啊，读懂佛经呢很简单，记住唯识无境四个字，就是你看到佛说没有的，一定是说的梦中的东西，比如说佛土啊什么这个那样，说没有的一定是梦中的，说有的一定是梦外的那个清净心。哎，你就读懂了，你们来试一试。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是关键的问题。刚才我说让大家先分清楚什么是妄心，什么是真心。哎，妄心是什么呢？梦里我们升起的一切心，不管是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想到的，全是妄心。因为梦里嘛，你梦一醒里头全是空，梦里都是妄心。然后你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了，你看到世界的真相了，什么呀？就是原来只有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这个你梦中醒来之后看到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那是真心。然后就是说这两个怎么转换？问题提得非常好，学佛修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看的没真的，全是假的，我一醒这些都没有了，那我怎么修啊？佛在《金刚经》一开始用两句话回答了。须菩提问说：“我怎么修自己心呢？”佛说：“你就去度众生，但是同时要记住，你度完了呀，一个众生也没度。”就是这两句话，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看这两句话怎么解决的啊？首先佛说呀，你在梦中啊要度众生，要这个多怎么度啊，我们就是都知道六度，布施、忍辱、什么持戒啊，这样去度众生，就是修学佛法吧。像我们现在学金刚经，这也是在度众生，是吧？我们度自己也是度众生，我们也是众生。然后你跟别人讨论，给别人解决问题，那也是度众生。学习佛法就是度众生，注意啊。但是佛说呢，你如果就记住这一句话呀，你成不了佛。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今天布施了，我有一个人，我帮了他一个大忙，你认为有我有他，你真的帮了一个大忙，这就是把梦中当真了。你只要不做如梦观，不知道这是假的，你把它当真了，这样留下的记忆那个就变成真心了。记忆到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就藏识里头，那就叫种子，那个就生，那是真心，那个升起你以后的梦。如果你忘了后半句，就是说忘了你度了众生，实际上一个也没度，为什么呀？这是梦里头，是吧？度了也没度。你要是忘了后半句，忘了做如梦观，就光记住度众生了，你这样认为我度了众生了，把梦中的众生当真了，你留下的记忆就是加强梦的，就是哎，我帮了他大忙了，我今天做了一个大功德，我今天忍辱了，我今天持戒了，你都记得是把梦中当真的呀。这种记忆是加强梦的，它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因为你不认为这是梦，它怎么可能醒来呢？这样的话呢，加强梦的结果是什么呀？以后啊，你再做还会做梦，但是呢，你会做好梦。为什么呢？你给这个众生帮了一个大忙，他也留下了记忆，他对你这个人呢非常感激，他说这个人好，这个人这个我以后跟他交朋友，我以后我愿意跟他做朋友，我愿意帮他。他留下这个记忆之后呢，以后你们两个在梦中相遇的时候，他见了你啊就喜欢，一见如故，哎呀，见了你就我觉得你就是好人，哎，就想帮你。为什么呀？他有前生记忆起作用。所以啊，佛说的这两句话，如果光记住头一句话就不能成佛，只能得一个做好梦的结果。你要是记住后一句话，佛说你去度众生，但是要记住实际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为什么？他说一切都是在梦中的，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记住如梦观了，你说我今天啊在梦中度众生了，哎，我帮了他大忙，但是这是实际上也没帮忙，为什么呀？梦中的。你如果记住这是梦中了，虽然你还在度众生，但是你认为他是在梦中度众生的这个记忆呀，就是破坏梦的。哎，你老记住如梦观，今天我是在梦中，哎，他需要帮助我帮他，帮了也是梦中，老记住这个如梦观，你这个虽然去帮他也留下记忆，但是这个如梦观啊，他破坏梦，他不帮助升起梦。因为什么呀？你老说这是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空，这是假的，这是妄心，这是不存在的，这些话都是破坏梦的。所以你这样啊，两句话完整了，我又度众生，又知道是梦中度众生，哎，又知道实际上众生没度，实际上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用如梦中去修行，哎，我们叫梦中做佛事，什么水月道场梦中佛事。你要是有这个如梦观，行了，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是在走路吃饭，还是你只要在做如梦观，这些全是破坏梦的。这个破坏梦的种子就怎么样啊？积累够10%啊，这就是这个妄心跟真心的交集在哪儿啊？就是虽然你是在做梦，但是你梦中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变成了你的真心，这就是妄心跟真心的联系，紧密联系。你说我就刚才一闪念谁都不知道，他也会怎么样？留下记忆，也会变成真心。所以妄心跟真心是直接联系的，通过妄心留下什么呀？如梦观的记忆，你就是读懂金刚经了，就能成佛。你这个如梦观的记忆达到10%，全部记忆的10%，就证出地，就照见五蕴皆空，就 远离颠倒梦想。哎，你这个记忆达到20%就证二谛，达到100%就成佛。现在这个妄心跟真心的关系知道了吧？你虽然是在梦中度众生，这是妄心，但是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就变成了真心，它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为什么要在梦中度众生？说这是空，为什么还要度啊？就是为了修自己的心，留下这个真心的记忆。现在这个问题清楚了啊？
谢谢老师，大家基本上听明白了吗？就是我们那个一定要留下记忆的那个种子，虽然是妄心。好，接下去一组谁来提问？立慧学长。
老师好，诸位师兄们好。立慧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是怎么样才能就是让他真实的感受到这个所有一切是梦幻泡影呢？才能真实的去印证，去找回这个真正的心呢？感恩老师，
好，
谢谢。
这个提的也很好啊。这就是两个任务，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这个确切的证明，从道理上，从实际上来证明，面前啊真的如梦幻泡影，真的跟梦、跟幻、跟那个水中月、跟那个海市蜃楼一样，我们面前看到的景象。哎，我说这个最好的例子呀，就是那个叫佛经里头叫杨艳，也叫陆爱。我们现在呢，你就夏天往马路远处一看，马路远处都有水，跟水啊完全一样，楼房车人行都有倒影。哎，那个水啊，这个能够淹没车轮，应该能够淹没这个人的脚，看着就远处真的是水，但是你走到跟前呀，一滴水都没有。这就是佛经里举的一个例子，叫这个杨艳。就是说我们的肉眼啊看到的东西啊，不是看到了就是真的。哎，你看看马路远处有水，你走到跟前一滴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啊是梦中的眼，他看到的，他不是说他看到什么就是真实的。像我们看到水里头有月亮，实际上水里头一点月亮都没有。哎，我们看海市蜃楼，空中有楼阁，实际上也没有。最大的就是我们做梦，在梦里感觉很真实，可是梦一醒呢，什么都没有。说怎么证明这个面前是梦？有千百条理由，我们前边讲了很多，我讲一个，现在时间短，我就讲一个最直接的。我们在梦里啊，是看到什么呀？是看到六种法。什么六种法呀？就是我们在梦里是能够看到颜色，能够听到声音，能够闻到味道，能够身体有感觉，嘴这个舌头也能尝到味道，色声香味触。根据这五种直觉呀，我们还能生起想法。哎，我见到谁了？我吃到什么东西了？我们梦中啊见到这六种法，我们现在跟梦中一点儿都不差，还是见的这六种法。就是我们现在眼睛还是看到颜色，耳朵还是听到声音，跟做梦是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倒过来想，你想一下，你现在看到啊，我们在这儿学《金刚经》，你是不是有时候也有可能，你做梦的时候你在听讲座，在学《金刚经》啊，完全有可能的。你做梦听《金刚经》的时候，跟现在的景象应该怎么样啊？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哎，这就是一个证明，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感觉呀，跟梦的感觉实际上是一样的，你是分不清的，因为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感觉也是真实的。哎，你现在感觉是真实的，你怎么能证明它不是梦呢？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证明。然后呢，还有很多，就跟刚才我们说，很多这个世间的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啊，他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多这个非常这个就是非常准确的证明跟论述。像我说苏格拉底，他就是打了一个比方，他编了一个洞穴喻，直接就说人们看到的都是假象，真相呢是在我们的背后，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还举了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证明，这个呢，这些道理，详细的道理，我们大家可以去听前边的讲座，我们都是讲过的。这是证明梦中法是这个 假，这是梦，梦中法是不存在的。然后就说我们怎么证这个真心，很简单，还是刚才回答那个问题的话，梦中你见不到真心，但是呢我们梦中所有的记忆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就是我们的真心，这就是我们改造真心的办法。就是说你做什么样的梦，留下什么样的记忆，你就决定你真心有什么改变。你比如说你认为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你留下了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把假认为真，你就是加强这个梦，你就永远从梦中醒不来，哎，你就永远要做梦，永远六道轮回，永远生老病死，什么烦恼不断，你就没办法这个解脱。哎，说那个也是真心，就是你那个颠倒梦想留下的记忆也是真心，那个真心跟你升起假梦。说我不想做梦了怎么办？很简单，你就我用了个现在词儿叫什么呢，加强清醒意识。什么叫清醒意识？就是你在梦里知道这是梦了，这样的意识，你老熏习这个意识，说这是梦，这不是真的，这是幻，这是泡，这是影，老熏习这是假的。你老熏习这个记忆，我们说了这个记忆就是什么呀，就是在梦里加强清醒意识，这就是破坏梦的意识，这就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意识。你这个意识力量大了，留得多了，我说的很准确，所有记忆达到一成是清醒意识的记忆，你就见到真心了。因为你没有梦了，你直接看到三界唯有心，跟那个观自在菩萨一样，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直接看到三界唯有心，那不就证定了吗？哎，这就是用妄心来证真心的方法。很好，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问题提的都很关键，我们再看有没有其他角度。
好，这是第二组了，第三组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的王玉学长吧。
老师好。各位道友们好。我们刚才这组讨论的倒是比较热烈哈，但是比较成型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跟刚才那个学长那个问题还是比较一致的哈，就是说梦中的心和你梦外的这个心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如何把梦中的心那给它修炼到梦外的这种清净心哈，这种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在这种境界，那么这个应该是学长都已经提过了哈，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个小的想法，就是说好的梦，美好的梦，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个就是暂时的一些对境，愉悦的也好，赞誉也好哈，就是说逆境也好，那产生这样不同的当下的这些梦境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梦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梦形成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当下在你承受屈辱的时候，当下在你拥有赞誉的时候，你如何来克服自心的这种烦恼？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个窍诀教给大家，能够当下识破这个梦境，而不是深陷其中，或者过一段时间我才会反省过来？好，感恩老师。
我们问题提的都非常好啊，先说我们这个梦是怎么来的，怎么想起做梦来了。因为我们为什么是凡夫，就是因为我们在梦中。梦是怎么来的呀？就是我们前边做梦留下的记忆积累成了我们的心。你有了梦的记忆啊，它就不会安生，那个记忆力量最强的那一部分，它就会升起新的梦。就好像说你比如说昨天晚上你做梦了，说我为什么做这个做这样的梦啊，就是你在你所有全前面的记忆当中啊，这部分梦啊，或者是离你比较近，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你在心里头比较惦记比较重视，反正就是说这一团记忆啊，因缘最成熟，力量最强，所以你昨天晚上啊不做别的，就先做他的梦。哎，这个梦做完了，说剩下还做什么梦啊，可能就是你另外你比较惦记的事情。 所以说梦是怎么来的呀，就是由前边梦的记忆，只要有了记忆他不安生他就会做梦，梦就是这么来的，是从前边做梦留下的记忆里头生起来的。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这个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为什么做梦会做不如意的事情呢，就是你在前边的梦中啊，你跟别人发生过矛盾，发生过过节，哎，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呢，不舒服的印象，他就不服，就是说你这个人不好，我就要找你算账，我就要这个反正对你印象不好吧。我们做梦呢是自己的心在做梦，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众生心呢都是重合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没有听前边课的不知道，听前边课的比较熟悉，我简单说一下啊。我们所有的记忆啊，就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大圆球，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前边做梦留下来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有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身体的感觉，所有的想法都会留下记忆。你也可以想象成就是里头都是录像录音啊，就是这些材料啊组成我们一个大圆球的心，我们所有众生的这个大圆球的记忆啊重合在一起的，都一样大，只是个人做的梦留的记忆不一样。注意这个重合在一起的这些心呐，它自然会发生相互的影响。这儿我也讲一个道理，有人问了说我们心是怎么发生影响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们现在宇宙当中你想一下，是不是任何一个星球它对所有的星球都在发生影响，它有什么影响呢，它的质量，它的重力，它的吸引力，它的磁场，它运行的速度，它运行的方向，是不是对所有星球都是有影响的，对吧，就是只要你是实际存在的一个星球，它必然自然的就对所有的星球发生影响。我们人的心的互相影响也是这么发生的，我们每个人实际存在一个心，大家的心又都重合在一起，只要它是客观存在，它就必然自然的发生互相影响。所以呢你在做梦的时候啊，虽然是你的心升起的梦，但是那个其他众生心呐、啊，对你都有影响。什么影响呢，就是如果你以前帮助人多，别人对你印象好，别人对你的那个影响啊就好，你做呢就做好梦。如果你比如说你得罪过这个众生，这个众生非常恨你，你想一个特别恨你的心在那儿跟你重合着影响你的梦，那你就要做噩梦。你他的影响就是什么呀，他老想找你算账，老想找你这个要债，是吧，哎，你就不舒服。所以呢就是然后说这我们都什么人生什么这个不如意十之八九哈，说碰到不如意了我们怎么来这个来个诀窍处理，很简单，诀窍就是如梦观。这个如梦观是诀窍，但是跟你理解这个如梦观的程度啊有关系，就是它的有效性跟你对这个如梦观的认识深度有关系。如果你光听说哦，原来我们面前是梦啊啊，那我心里轻松多了，原来这都不是真的呀，你这就是稍有受益。如果你听课时间长了，从各个道理各个角度你能够坚信说面前肯定是梦，哎，真的是如梦幻泡影，你信的程度越深，你对面前的事物啊你越会看得超越，你的心境越会超然，你的那个心境啊越来越安详，越来越淡定。因为看梦境就好像你在这看电视一样，你会为电视里的人物真的上火真的着急吗，啊，当然我们也有看电视入进去的哈，这又哭又闹的哈，那但是呢你总是比你就是你当现在我们当作真实的这个生活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啊学如梦观练的呀，就跟看电视看电影一样，那你自然就对烦恼啊就轻松了。哎，诀窍就是如梦观，如梦观的效率的大小跟你对这个如梦观的理解深度有关系，越学越轻松。你看那些老和尚，哎，这个满面红光，那个 那个脸皮啊特别细，为什么呀？他就是对这个世间事儿啊，他超然，心中无事，身体没有不好的。我们身体都是怎么糟糕下来的呀？哎呀，这个想不通，打个结，那个想不通，堵一下，哎，弄得这是心不通了，你身就不通。哎，这个心跟身呐、啊，心对身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啊，唯物主义给我们一个错觉，认为好像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好像这个心无所谓，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心的作用啊非常之大，如果这个人真的心情好，身体没有不好的。哎，你这个人心情不好，身体没有好的，影响实际上非常大。哎，所以呢，就刚才回答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烦恼，如梦观。说我还是懂得，我认为面前是梦了，还是这个心里放不下那些事情，证明你这个如梦观怎么样啊，做的理解的还不深入，理解的还不透彻，你就继续学习下去，肯定越学越轻松。好，这个问题就
李老师哈，我问一下，这个觉知是不是真心，它跟这个佛性是怎么个关系？
觉知不是真心，因为啊，觉知又有觉又有知，一定是梦，梦里的内容，是吧？我们现在有觉知，是吧？我们所有的觉知，也可以说觉是直觉，知是这个分析、理解，哎，所以呢，我们在梦中所有的觉知都是妄心。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个妄心会怎么样？会留下记忆。所以你这个妄心呢，是正见还是邪见？就是想的正确不正确，是不是这个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这个内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学佛法呀，也是觉知，也是妄心。就是我们现在学佛法也是梦中心，都是妄心。但是呢，你在用这个妄心，就是用这个学佛法的妄心留下的记忆呢，他虽然是妄心，但是他留下记忆成了真心之后呢，他就能破坏梦，因为你做的是如梦观。如果你不学佛法呢，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这个也是妄心，他留下的记忆也是真心，哎，但是那个真心是什么呢？是升起梦的真心，是加强梦的真心。所以回答非常确切，我们在梦中的一切觉知都是梦中的妄心，但是呢，它的内容可以有两个性质，一个是帮你从梦中醒来的佛法的记忆，这也是妄心。你看，我们到这个《金刚经》说了，到最后叫什么呀？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他把我们梦中法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佛法，一部分是非佛法。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到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啊，法上应舍，就是梦中学的佛法也要舍掉，更何况不是佛法的东西呢？这就分了两个步骤，就是我们第一步啊，先学习梦中的佛法，学懂了，哦，原来这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做如梦观。你有了佛法了，你用佛法去空非法，空不是佛法的东西，比如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是非法，是吧？你先用如梦观去空这些，说梦中一切都是空，五蕴皆空，先去空。等着你用佛法把非法都空掉之后，你空的没有问题了，不用空了。我知道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梦中一切法都空。把非法空完之后，你这个如梦观这个佛法也要怎么样啊？舍掉，你才能够能所双亡，叫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都要空掉，包括梦中的佛法。所以呢，觉知是包括两部分的，一个是佛法，一个是非佛法，都是觉知，都是妄心。哎，到从梦中醒来之前全要舍掉。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觉知是妄心，这个解决了。你下边一句跟佛性哈， 我们在梦中啊见不到真心，我们是以妄除妄，用佛法的妄心来除那个非法的妄心，等着你把非法除光之后啊，佛法没有用，没有用了，你自然会舍掉。哎，这是以妄除妄。你在这个以妄除妄的过程当中呢，把非法冲这个空完之后，佛法没用了，没用了，你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可空的法了，你也不会拿起这个如梦观来，你还做什么如梦观啊？你认为一切皆空了，这个如梦观也空掉的时候啊，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究竟涅槃，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从梦中醒来叫什么呀？叫正道空性，这就是佛性、正道、法性、正道空性了，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心了。以妄心见真心的方法是以妄除妄，以哪个妄来除哪个妄呢？以梦中学习的佛法的这个妄心来除那个非法的妄心，等着把非法除完了，这个佛法没有用了，没有我五蕴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哎，梦中的苦集灭道的佛法也是空，空完了，你这个如梦观没有目标了，没有用了，你把它一舍，这就是以妄除妄，最后连佛法的妄心也放下了，以无所得故，就证到了空性，就证到了真心，是这样关系。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首吧。李老师好，我的问题是，唯识无境的识，是您指的是真心还是假心？
真心。
是真心。
唯有哎，唯有真心。对。
就是识，就是心识。
哎，
那个真心。
哎、对。
唯识。
就是我们那一堆记忆。唯识里头叫阿赖耶识，这是一因。意思是藏识，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都藏在第八识里头，那就是心识，唯有那堆记忆是真实存在的。
您说当得到真心的时候，那个是要证一下，就我不知道这个证的这个状态是怎么说，妄心来证实吗？还是用是怎么叫证？怎么证？
见到。就是你看到，我们现在看不到自己的心，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心升起的梦境，哎，这都是虚妄的，都是假的。你见到真心叫正见，也叫实证，实证就是正见，你亲眼看到你的真心，那叫实证道，就是哦，原来真的是有心呐。怎么叫怎么看见的？就跟刚才所有问题提的一样的，就是以妄除妄，就是你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记忆达到10%了，他就破坏掉这个梦，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从梦中一醒来，没有梦了，你面前看到的就看到心了，包括自己的心，包括众生的心，全都看到了。就我刚才说的，一个大圆球都是无始以来起心动念的记忆，你直接就看到那些记忆了，这就叫证到真心了。看到真心，就叫证到真心。哎，佛不是在《金刚经》后边说吗？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佛菩萨的状态。他知道什么呢？他为什么他全悉知是什么意思？我也大概描写一下。他一看你的心，比如说他一看你的心啊，全部过去所有的记忆他都看到了，是吧？你上一小时想什么了？见什么了？昨天见什么了？上一辈子？上一劫？无始劫来所有的梦境的记忆他全看到了，所以他有宿命通。你问他说，哎，我为什么他这个人今天跟我这个他要帮我呀？佛说，你们在多少多少劫之前呀，你叫什么他叫什么，你就帮过他，所以啊他就喜欢你，他这一生所以他就是你好朋友。哎，这叫宿命通。然后呢，佛还知道你的未来，说未来还没发生，佛为什么会知道呢？他看到的是过去哈，未来啊，过去这叫因，未来你会做什么梦，全是这堆种子决定的。所以那个梦啊，就像一个镜子一样，你有这样的记忆，一定做那个梦。所以他能看到你未来，说你下一个小时，哎，明天、后天你会碰到谁，下一生你会碰到谁，这个就是这样的因，就是这样的果。佛是全是 亲眼看到的，不是算出来的，不是猜的，所以它不会错误。这样呢，过去未来还到这儿，人们还会问一个问题，说我的未来固定了吗？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留下新的记忆，这个留下的新的记忆加到旧的记忆里头，这个因就变了，你的未来也正在
有可变性。
哎，有可变性。
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学长讲啊，说真心假心是体的，不是说要丢弃那个妄心，然后非升起一个崭新的一个真心。说是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是真假是含在一起的，就像佛讲这个众生皆有佛性，指的那个佛性就是真心，是这个意思。
佛性是真心。但是你要是在梦里不醒来，你就见不到你真心，那你就是做梦，全是妄心。所以真心跟妄心是两回事儿，也可以说是一体的。是什么呀？你这个妄心呢，是包含在真心里头的。因为我们的真心呢，是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但是我们现在升起的妄心呢，只是那个真心里的一小块。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天人地狱，我们都有记忆，但是我们现在呢，福报大，我们做人的梦，你只是人道的那一块梦啊，你正在做。所以这个妄心是包含在真心里的一小块，是一个梦境。哎，它是一体，但是不是一回事儿。你这个正在做梦的人呢，是一个误解。因为正在做梦的人，他感觉不是梦，他感觉是真实的。所以这是妄心，是颠倒，是邪见。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一个邪见。你如果一直用这个邪见留下这个邪见的记忆呢，就是加强梦，你永远从梦中醒不来，永远生老病死，永远这个地震灾难，永远烦恼，就是你解脱不了。所以真必须要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够度一切苦厄。
就是这个是要有无畏的这个精神，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恐惧。有时候总在想哈、啊，真心这个还没有见到哈、啊
嗯，
先把自己完全否定。就是我现在识别的这一切，
嗯、
我听其佛法，我能够理解、能够接收的这些都是妄心的。那我这个妄心也都丢了，那我有什么呢？
嗯，这个呀，就是还没学明白这个道理，学明白你就不会害怕了。为什么呀？你不要担心真心，你现在真心就踏踏实实的在那，一点都不少。你这个六道轮回的梦全是你的真心引起的，哎，它是存在的，它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梦呢，你虽然熟悉了，认为它不是梦，它也是梦，它也不是真的。你在里头折腾几十年，你挣多少钱，你这个梦一换，全都一点都没有。你觉得啊，我现在住在房子里，我有多少钱，你觉得踏实，这个是加强梦的，这是害你的，让你从梦中醒不来，让你生死不断，烦恼不断的罪恶根源。所以这就是还没学明白，还没颠倒过来，还是颠倒梦想，他就怕空梦，怕这个见不到真心。你如果学明白了，谁会怕把梦空掉呢？谁会怕从梦中醒来呢？人们还愿意从梦中醒来了，你做梦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所以啊，还是没这个基本世界观还没倒过来，还是把这当真，他就会害怕，从害怕就是说他还实际上没把这真当成梦。所以呢，这要有一个学习过程，你学学学，就跟我们说现在量子力学直接证明这不可能是真的，哎，这跟梦没有区别。更何况我们说古今中外那么多大德，他都庄周梦到蝶，他醒了，你看这个人多聪明，他就说我梦见我是蝴蝶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蝴蝶，非常真实。因为我们做过无数的蝴蝶的梦，那个种子一起来，那你飞的那个感觉呀、啊，我也做过很多那个，就是那种就是不是人道的梦，比如说我说在天上飞，飞得非常真实，那个角度看东西，我说哎看不清，突然看清了高压线，怎么办啊？速度太快，来不及了，哎，过去吧，反正就觉得不舒服。你想这种感觉啊，你要不是亲自做过这个梦，你绝对是自己想象不出来的，是吧？你一个人根本飞都没飞过，所以你啊， 在做梦的时候，那个庄周他就说，那个蝴蝶飞得非常真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庄周。所以他醒了之后他就说，那我现在是庄周，感觉也我真的是庄周，我就不是蝴蝶。他说这两个是平等的，做蝴蝶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究竟是我是蝴蝶梦着我是庄周了，还是我庄周我梦见蝴蝶了？他说实际上你是分不清的，非常智慧。这个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大德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有一点突不破，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从梦中醒来过，谁也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哎，但是他认识到面前是梦，更何况现在被量子力学直接证明面前就跟梦没有一点区别。所以说呀，要多学习，多学习，你真的认为这是梦了，你不但不会害怕醒来，你还直盼着我赶紧醒来，我见到所有众生心，就跟那个说世界上对你没有秘密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了了分明，那世界就没有秘密了。你说比如说计算机是谁发明的，你一看他产生的想法，他发明的什么是吧，二极管，一开始计算机是两间屋子那么大，整个那个都在梦里吗？你想看什么看什么，世界对你来说没有秘密，你说你还会犯错误吗？你掌握了全部信息，所以你见到了真相，你永远不会犯错误。你就再一个，世界唯有心，你说还不是随心所欲啊？你怎么想你世界就是什么样，是吧？世界唯有心，心一变，哎，全部世界就变了。所以这是真理，你越学呀越高兴。就跟现在我们现在也是心一变世界就变了，说我心变了怎么世界不变啊？你那个心变的力量小，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个说我说过好多癌症晚期的医院说没有办法了，只能活半年了，他怎么办啊？去佛教念佛，然后就癌症就消失了，哎，然后活几十年很健康。这就是心变一切则变。说为什么他就能变呢？因为他死到临头他真的害怕了，他真的着急了，他那个念佛是竭尽全力，那个心力非常大，所以他就怎么样啊？用念佛把他前生念佛的种子、修佛法的种子、善根的种子给焕发出来了。善业一起来，恶业不能显现了。癌细胞就好多那样的，医生检查怎么回事？你这都不对头啊！那都扩散到全身了，没办法了，怎么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这就是一，实际上一切为心造。在我们现在也是起作用的，就看你对这个认识的信心有多大，认识的深刻不深刻，你心的力量的大小。
谢谢老师。
吕老师好，各位同学好，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跟前三位同学提的意思大致相同，这就不说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刚才在热烈的讨论，就是吕老师有没有开悟？
嗯，好，
这个问题，谢谢，非常感谢吕老师。
好，没有开悟，因为这个开悟啊，有不同的定义。如果用一个就是叫最真实的开悟的定义，就是真开悟的定义啊，就是《心经》里说的。什么叫开悟？就是你像观自在菩萨一样行深般若波罗蜜。什么叫深般若波罗蜜？就是定中思维五蕴皆空的道理，就是深般若波罗蜜。我们现在呢也在学心经，学金刚经，我们是不是定中，是散心，这就叫浅般若波罗蜜。你先得把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听明白，你得相信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是吧？你先得理悟，这也叫悟啊，这也叫开悟，理悟。哦，我五蕴真的是没有，这真的是梦。理悟了之后呢，你慢慢的在定中再来思维这个道理，行深般若波罗蜜。有一天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说达到什么程度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啊？很简单，佛法的记忆达到整个记忆的10%，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是开悟了。开悟，悟是从梦中醒来为悟。哎，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梦没了， 远离颠倒梦想了，这不就是开悟吗？这就是觉悟了。哎，所以真正的开悟啊，就是叫真正的开悟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这个叫真正的开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初地菩萨，这是真正的开悟。还有一个悟，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叫理悟。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个呀叫正悟，就是限量大智慧一升起，直接照见五蕴皆空，直接见到三界唯有心，这叫正悟。就跟刚才说什么叫正道真心呢、啊、你直接眼睛就见到真心了。这个见到真心的眼睛啊叫法眼，就是正道五蕴皆空的那个眼叫慧眼。你一五蕴一空一没梦，你不是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吗？这个心叫法眼。然后你再继续学习佛法，达到佛法圆满成佛的时候就叫佛眼。下边金刚经会讲到佛有五眼，我们现在就有了一眼，有肉眼，是吧？你要是好好打坐呢，你天眼开了，这又有天眼。说肉眼跟天眼有什么不同呢？都是梦中眼，不同就是观察范围不同。肉眼只能看几十公里，哎，耳朵听的声音只能听很近的声音。你要开了天眼呢，就可以看，就是这天眼层次也不同啊，你可以透视这个病灶，你可以看墙外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几十公里之外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几年前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几辈子之前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这个天眼也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天上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地狱的事情。天眼也分层次，这叫天眼。然后呢，有一天你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得到了慧眼。然后你就证到了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到了，这就叫法眼。然后达到满圆满就叫佛眼。这是后边金刚经我们会详细解释。这是这个真正的开悟，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是真开，真正的开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下边我们平常啊在没醒来之前还有一个开悟叫理悟，就是我没见到真心，我没真的从梦中醒来，但是我道理明白了，这也叫开悟。理悟，理悟呢，那就是可以好多次了。那个真正的开悟就一次，你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永远不会做梦了。哎，见到三界唯有心。但是理悟呢，可以你学一个阶段，量变必然引起质变，你就会感觉人呐身心一个大变化。这个变化呀我有过，哎，就是整个人就感觉变了，就是你积累积累积累积累到那天呢突然发生一个质变，就是感觉那个思维啊就是跟原来绝对不一样，而且呢不是光自己感觉，其他人明显的感觉到你这个人呢这个思维甚至性格，哎，整个人就是别人感觉说，我那个时候还在大学上学，我是暑假有这个这叫礼物吧，到那个学校之后啊，一个月之内我们班三十多个同学，所有同学都跟我说旅行国变了，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就是智慧啊就长了一大步，哎，那叫礼物。那个就是真正的开悟我没有。哎，
您刚才说大学里边会有变化吗？能具体说一下什么变化吗？
也可以。这次变化呀，注意这次变化，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佛，我只是讲这个开悟，就是说这个开悟啊不是只有佛教里头有，佛教里头悟啊是佛法的开悟，就是对佛理的这个开悟。世间也有开悟，就比如说叫这个科学家啊，百思不得其解啊，整天琢磨琢磨，有一天突然或者是看见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听见什么东西哈，一下哎呀一下解决了，打通了，这也叫一种开悟。我那次开悟呢就是类似于这个。具体讲一下就是什么呢，我想一下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大学呀，这个学的是国际政治，我一开始对这个专业不太感兴趣，后来学了两年之后啊，我觉得已经学两年了，你这再不感兴趣，你后边还必然学还有点浪费时间，我就说下点功夫吧，把这个国际关系理论呢、啊、把它这个 下点功夫搞一搞吧。那个暑假我就想这个下点功夫，怎么下功夫呢？当时我们学的都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核心非常简单，就叫实力政策，就是谁有力谁就是老大，哎，实力决定一切，很简单。我那个时候就想到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国际关系战略啊，比西方的复杂的，就是不是一层两层的关系。所以我想那个暑假呢，看什么呢？看东周列国志、三国志，什么这个就是那些中国那些就是搞这个国际关系那些那个计谋啊，用到极其复杂、极其精到的程度。我说我把这些中国的这些国际关系理论总结出来，那远远的要超越这个西方的那个很简单的那些理论。我就想然后呢，假期开始第一本先看东周列国志，看了十几页之后啊，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某一个国家要决定进攻某一个国家，哎，这个国家的皇上就召集大臣呐，就商量对策。我突然想到了，我先不要看他的对策，我先来猜一下，哎，这样的国家来这样打，我可能有几种办法来对付他。哎，我后来就改成这样，结果后来就是每一次看到一个事件我都这样，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这个好处坏处什么分析，我都不看它的，我都先自己来猜。这样一读呢，慢慢我发现呀，基本上猜啊八九不离十，后来就越来越那个熟练，后来就基本上这个套路啊，就是基本上一看这种情况，哎，肯定是怎么处理，基本上后来就，所以实际上到后来看得非常慢，后来就开始记笔记，我认为有很多这个思想应该记下来。我也不知道看了，实际上没有看多少，记了一大本笔记。发生了个什么变化呢？就是我再回学校的时候，自己就感觉啊，这个眼光就变了。怎么变化呢？就是在这个假期之前，我感觉啊，我人类知识宝库太广大了，我这一生啊，可能能学它里头的一点点就已经不简单了。比如说，我就拿那个大学的那个图书馆做例子，我就说，这么大图书馆，我能把一间屋里的书啊搞精通了，这了不起了。整个人类知识不可能，那就是你不可能掌握的，是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在就是发生了这个阶段之后，我再回学校的时候，我就变成什么了？思想上，人类整个知识框架、知识结构啊，基本上我已经知道了，无非就是一个国家就是政治制度、经济情况、军事力量、外交战略，无非就是这么几大块。然后那个方法呢，也无非就是那几种，哎，你也不可能有什么新鲜的。有一个名言叫“世界上没有新鲜的东西”，是吧？都是在重复历史。人类知识框架呀，大框架我已经掌握了，我没掌握的是什么呀？没掌握的是细节。这个细节不必要，我全掌握了。我如果需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可以去了解它的细节。哎，但是我大方向不会错，我大的道理我明白，这个人就变得呀，就从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差，一下变得这个人就非常自信。然后那个就是再去看其他的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正好在学校，80年北京之春，西单民主墙，正好北大在竞选人民代表，要选出这个两名来。这个竞选人民代表的人呢，就贴大字报，我的治国纲领，如果我当了人大代表，我要向人大提什么治国的方案啊。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当时过来之后，我就看这些大字报，那个每就是很轻松的一边看过去，他这个人的水平高低，他这个思想的正误，他里头有正确的成分占多少，错误错在哪儿，错的程度 有多大，一遍很轻松的看过去，非常轻松，就是非常清楚。现在知道大概这个变化了吧？这是我自己的感觉。然后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班30多个同学，就是这个同学就跟我说，说李兴国变了，李兴国以前肯定不会办这个事儿，李兴国以前肯定不说这个话。所有的同学都明显的感觉到整个人变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思维的清晰敏捷，是这个对这个知识对事件的判断，就好像有了一个标尺，有一个坐标似的。哎，你这个层次在什么地方，你这个对错都是原因是什么，一下就非常的清晰，就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呢，我们的礼物啊就是这样，你积累知识积累知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然就打通。你现在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你中间还缺一些知识没接上，是吧？它就打不通。等着你这儿学一点那儿学一点，等着这个基本的都有了，它自然就打通。哎，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嗯，就是在打坐哈，长时间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在会有瞬间的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什么？
嗯，好，这是一个好现象。这个状态呢可以叫这个入境了，或者叫物我两忘，是吧？就是这段时间长短你自己没，因为你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呢你在又有感觉的时候，你可能会一下这个时间可能几个小时你感觉好，你没有感觉，你就感觉好像是不是就过了几分钟都有可能的。这个是个好现象，就是证明什么呀，你把粗的感觉呀断掉了。实际上啊，你现在无我两忘，实际上是把粗的感觉断掉了，实际上你的那个潜意识活动啊还复杂得很。但是这是一个初步的好现象。这个好现象就是什么呢，这还不叫入定，还不叫得定，这只是什么呢，就是暂时的你无我两忘，就是没有感觉了，前50断掉了，就是你看不到颜色，听不到声音，身体也没有感觉，好像跟外界没有外界了一样。但是呢它还不算入定，还不算得定，这是一个好现象。你可以继续做，然后慢慢的呢你越来心越细，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心里头还是有细微的心理活动，然后再去把那个细微的再断掉，一步一步的最后就能得定。好现象。
嗯，